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智慧人生栏目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你好。
海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五月份和六月份已经发生和将要举行的加拿大佛教界的一些盛事啊。我在这里还听说7月2号湛山万佛宝塔会有10周年庆祝法会。哎，我想请教一下达义法师啊，这个湛山万佛宝塔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宝塔为什么会选在大瀑布旁边建造呢？
我们这个宝塔呢，在1995年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在那边买那个地方啊。那么为什么会选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大瀑布啊是这个全世界10大奇观之一。那么全世界的人呢，都每一年都会到那边去参观，所以我们希望啊，借用那边的这个环境条件啊，所以想在那边建一个寺庙，让这个游客呢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能够来感受到我们这个寺庙的清净啊，能够从中呢学到佛教的慈悲精神。
我想听了法师的介绍以后啊，很多朋友都想去看一看这个宝塔，想去感受一下啊佛法的神圣。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宝塔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可以让我们去参观到的？
我们湛山精舍的这个万佛舍利宝塔寺呢，它主要呢是仿照中国的大雁塔的形状来建造的，所以很有中国特色。那么这个塔呢有7层，那么每一层呢都有好多的佛像啊、经书啊、法宝啊。在这个宝塔的第一层呢，就有一尊这个丈6高的，这是铜的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像，是上海啊交大交通大学啊来制造的，很有特色。那么当时呢，我们供奉这个佛像的时候也是很奇妙的，因为当时呢，要挖地基的时候啊，那么挖到底下的时候呢，正好是一块大的磐石，没办法再挖下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1丈6高的这个铜的佛像呢，就在一块磐石上面坐在那边，这个是很巧很巧，好像跟一个金刚座一样，这个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当时呢，我们建这个塔也是有另外一个特别因缘，就是我们塔还没建的时候，我们先有佛像，有佛像以后再有这个塔，想起来都很奇怪的。我们湛山精舍好多的道场都是先有佛像，然后有道场，就包括呢我们湛山精舍啊，就是第一个寺庙在 Bellevue 这个地方啊。当时呢，就是有一个香港来夫妇两个人到香港到加拿大这边来，然后捐赠的这一块地，那么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房子啊，一个民宅给我们3位开山长老做湛山精舍。那么当时呢，有这个新加坡一个长老送了一种缅甸的义佛来给我们湛山精舍，然后放在车库那边。那么我们3位长老就觉得这个佛像放在车库那边好像不大庄严，所以呢就发这个愿啊，在湛山精舍这个地方筹建这个湛山的大雄宝殿。那么有这个大雄宝殿以后，那么因为要供这个佛像，所以有这个大雄宝殿啊。那么有大雄宝殿以后呢，那变成是一个地标了啊，好多人经过 Bellevue 的时候看到这个寺庙都会来拜啊，所以呢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到湛山精舍来礼佛。那我们这个宝塔这边也是啊，就是先刚开始呢是想供一尊这个大的露天的大佛啊，让这游客经过以后呢可以来拜佛。后来觉得这个佛像在屋外有太阳啊、下雨啊、下雪啊，鸟在那个这佛头上面呢站着，觉得不大庄严，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呢就发起说要建这个塔来给释迦牟尼佛挡风挡雨啊。所以先有这个丈六的这个铜像，然后呢起这个塔 来给释迦牟尼佛啊，在里面啊，在寺内里面啊。甚至我们还有呢，就是呢，我们这个现在降佛教四大名山在加拿大，也是呢一个居士呢相送四种菩萨，就是啊文殊菩萨、普香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在我们加拿大啊 Peterborough 四个地区每一个名山就供一尊佛像。那么现在呢就想到说，哎，这佛像露天不太好，想要降这个殿堂来供佛啊，所以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另外我们另外一个道场，就是我们湛山雪佛院啊，一个泰国的信徒送了一只泰国佛的给我们，泰国佛像给我们啊，没有地方放。后来我们买了这个湛山雪佛院以后呢啊，那么我们请到里面去，正好不大不小，正好呢是适合那个房子里面啊，这个佛像供在里面。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呢，这因缘不可思议啊，有佛法的地方就有办法，有佛在的话呢就有天龙八部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宝塔之所以呢能够在大瀑布那边啊能够圆工啊能够建起来，这也是啊里面有好多不可思议的因缘。你想想在那个大瀑布那边啊能够建这么大的一座宝塔，这是很不容易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种佛法的力量
啊，所以说这个宝塔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个佛教的重地。
对，还有这个宝塔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什么？我们佛经里面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佛，都可以做道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所以呢，这个塔呢就是一种象征性，就象征每个人心中有佛，心中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啊。还有呢，塔呢是我们中国佛教的特征，我们中国寺庙的话呢一般寺庙都有这个塔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塔呢是我们中国佛教的特色啊。因此呢我们大瀑布这个万佛宝塔是在那边呢啊，既弘扬我们中国佛教的啊这个文化，同时要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建筑也在那边体现出来。
嗯啊，到今年我们的这个宝塔呢就是十周年了，那么7月2号啊，湛山万佛宝塔会有十周年的庆祝法会，有请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法会的程序
，今年是十周年，是 很特别的一年，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法会呢也蛮殊胜的。因为当地的市长，大瀑布的市长呢啊，他们那天也会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十周年庆啊，也会请到一生嘉宾，还有我们的护法居士啊，乃至于呢啊很多啊跟佛教有缘分的啊这个朋友来参加这一次盛典。那么在上午呢就10点半啊我们法会开始啊，我们在那边啊会唱三宝歌啊、国歌啊，然后呢有一个祈福法会啊，诵心经，然后佛前上供啊，供大家祈福。然后到了下午呢，我们有一个瞻仰释迦牟尼佛舍利的仪式啊，就释迦牟尼佛虽然呢，他已经涅槃了，离开人间啊，有2000多年了，但是呢，他圆寂以后呢，他身上有这个舍利留在这个人间啊，那我们湛山金色会议上有福报啊。啊，供奉的这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在万佛宝塔上面，所以平常不开的，就到十周年这一天，我们会从那个塔的第七层最高上面把它请下来给大家瞻仰啊。同时呢，有我们湛山的开山长老啊，诸位法师诵经加持，然后当然是跟大家啊洒净，跟他们祝福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很难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佛的舍利，也是很难得能够有长老法师诵经来洒甘露法水来供大家祈福啊，所以呢这个因缘是非常殊胜。那么到下午大家回多伦多的路程呢，我们会经过我们在 Hamilton 有500罗汉堂，可以瞻礼那边的500尊罗汉，是石雕的啊，也是熠熠如生，非常庄严。在我们多伦多呢可以说是啊第一家啊，有500罗汉堂，还有里面呢有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木雕像， 是香港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大师啊雕刻的啊，这个也是啊在佛教这个佛像艺术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也值得我们去瞻仰啊，去礼拜啊。所以呢，如果说在7月2号啊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借这个机会啊啊放一天假啊，可以去参加我们佛法之礼啊，去参加这个法会，同时呢，也可以欣赏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在欣赏传统文化同时呢，也可以啊感受到佛法的这个教化的力量。
嗯，我想啊，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达义法师的介绍之后啊，一定会想去亲身感受一下。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参加这次法事？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报名参加。第一种呢，就是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来香油台来报名乘坐我们湛山主办的这个巴士团一来回呢是25块钱包五斋。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可以自己开车那么你可以自己直接到那个大瀑布那边去4点半在那边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可以跟巴士团一起回来，然后经过 Hamilton 到我们这个湛山法海禅院那边去瞻仰这500罗汉，还有去那边拜拜这个千手千眼这个木雕的观音菩萨。
嗯，那刚才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的方式是去湛山精舍的香油台报名参加这场法事。那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7254 Bayville Avenue， 它是在 Bayville Avenue 和 Steels Avenue 的交界处，电话905-886-1522，分机号227或者234。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想去亲临参加法事的话，可以亲临湛山精舍或者打电话得到更多的更详细的信息。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湛山万佛宝塔10周年庆祝法会的这么多非常宝贵的消息。我还听说湛山精舍它有10个寺院，有400个义工，真是很难得呀，这么多义工他们不计报酬用自己的时间去为佛法，去为寺庙，去为心中的释迦牟尼去服务。那达义法师，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义工是什么一种精神，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到湛山精舍来讲一讲对义工的心得体会呢？
好的，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呢，之所以呢今天能够在多伦多发展的这么大这么快来服务大众首先呢要感谢我们湛山精舍400多位义工常常呢这个发心到寺庙里面来义务的来服务大众，来服侍道场他们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们到寺庙里面来呢是不计报酬有时候还要自己出钱他们有时候他们知道我们在湛山精舍在筹建佛教四大名山，我们缺钱，所以呢他们当义工的不但是出力，同时呢也需要买一种工具或者什么呢，他们都自己掏腰包来出钱，包括有时候呢坐在半夜三更没有东西吃，他们自己呢到外面去拿自己的钱去请他们的朋友来当义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回想这几年来的这个点点滴滴可谓是我们湛山精舍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这个都是佛法的这个感召力所以呢我们呢就非常感谢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无私奉献的十方善信还有义工菩萨，没有他们的发心扶持和鼓励，我们是不可能走到像今天这样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情况。那么比如像我们有几位很好的这个护法居士他们出钱出力，然后每天呢从早到晚在寺庙里面当义工无怨无悔的来护持三宝，来服务大众，真的很难得的像有的护法居士他们家里很有钱，但是到庙里面 来发心扫地啊，清洁卫生啊，帮忙招待客人啊，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啊，就是他们能上能下，啊，做一个大老板，然后到寺庙里面，啊，做一个倒茶的一个茶童，还有去清洁卫生，啊，这是这种精神是可嘉的，啊，还有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五台山，你看筹办到现在几年了，啊，刚开始从荒山野地。到现在啊，开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啊，供佛像啊，啊，那么这里面都需要好多人来发心来帮忙，啊，特别是有一位居士，啊，今年都快80岁了，从这个台湾来的一个叫曾宝兰居士，啊，他们啊每天啊都在那个五台山那边守护着啊，在那边护持，啊，在那边帮我们啊看工程啊，这个减少。啊，减少我们好多的这个时间，所以我非常感激他。如果没有他在那帮我看工程，我要每天都要到五台山去。啊，我现在呢不需要每天去，因为他有在那边发心义务的来做。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湛山精舍呢是为了省钱，所以呢我们没有请一帮专业的人来做。如果像五台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最起码呢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精神，起码要10个人。10个专业，那你想想，一个人做专业的时候，啊，4000块到5000块钱一个月，那么10个人就是50000，那么一年就有60万。那么我们筹建五台山呢，到现在已经三四年多了，啊，最初到现在差不多啊5年了。那你想想，一年就六十万，那么这个5年就是多少钱了？就几百万了。那么我们筹来的钱都全部都花完了。所以呢就是全部靠的是义工，还有我们湛山的啊这种法师啊，大家的发心啊来帮忙，所以呢我们省了好多钱。因为我们觉得呢啊信徒捐给我们这个寺庙的钱都是辛辛苦苦的，所以我们无论是买材料啊，或者是用人啊，各方面呢我们真的是希望呢能够降低到最低最低啊，不要浪费钱，不要浪费东西啊，所以这么多的义工来帮我们，真的是省了好多钱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劳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用钱去做事，我们是用心来做事啊！包括法师啊、信徒啊，都是啊义务的来做这个工程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像曾居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啊，他一个人呢，刚开始一个人呢。啊，驻守在加拿大这个五台山工地啊，不计寒暑啊，义工建筑这个工程施工，那么这种未乏忘起的扶持这个加个五台山的精神呢，啊，让我非常的感动，啊，还有好几位那个居士啊，他们既出钱又吃力，啊，那么每天都是在寺庙里面义务的工作，没有假期，啊，连这个。假日啊，或者是那个有什么重要节日啊，他们都不回家，都在庙里面发心，没有休息，天天是这样子。这种这个精神和这毅力啊，真的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当然呢，像他们这样发大心的忘我护持正法的居士啊，在我们湛山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每到这个大的法会的时候，总有几百个义工来参与啊。那么像我们这一次五台山，这一次奠基大典啊，其实我们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在筹备这一次的这个盛典啊，那么这个啊没有这么多的义工的工作，我们是无法完成的啊这么盛大的一个法会啊。所以呢佛经上有这样讲说，观世音菩萨千手护持啊，千眼照见呢，这是义工呢，正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和这个千眼，他们就是在行菩萨道啊，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我想这个佛法的力量之所以这么大，那么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看到佛菩萨呢不舍我们众生啊，度化一切的众生啊，任劳任怨啊。你像释迦牟尼佛，他为了啊去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舍弃了这个王位啊，舍弃了荣华富贵，然后到深山里面去修行，然后正道，然后成佛以后呢，把他悟道的这个境界啊跟所有人分享，走进社会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在讲我们佛教里面第一个义工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 还有呢就观世音菩萨也是非常慈悲的，千次祈求千次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啊，哪里需要他他就啊到哪里啊，不管是什么人。所以呢应以和声得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所以观音菩萨也是我们义工的啊表率，他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啊，没有身段的，但是哪里需要他是什么人他都去帮忙啊。所以呢佛菩萨的这个好的榜样还有他的感召力，所以我们这寺庙里面呢不分你是从啊香港来啊，或者台湾来啊，或者中国大陆来啊，不分你是从哪个国家来啊，当地也好或者是我们华人也好，大家到寺庙里面呢都没有分家，就是一家啊。所以我觉得寺庙的这种号召力是很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感受到啊佛法平等，感受到这个啊佛教这个慈悲啊跟这个智慧。所以每次这个大法会有看到大家法喜充满啊，然后呢大家来当义工啊，没有想到别的东西，就希望说来护持道场，来度化更多的人，希望大家呢共彰法义。所以那种感觉呢是跟在公司跟在外面呢是不一样的，大家虽然非常的辛苦劳累，但是心里面得到一种喜悦啊，这就是佛法的精神。
看来佛法的精神是非常的博大精深，也非常的有力量，它感动着这么多的义工无私的为佛法奉献自己的力量与心力。我们也看到过年的时候啊，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湛山精舍敲平安钟。初一十五湛山精舍的香火非常的鼎盛啊，善男信女都是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个佛教在加拿大的影响看来是非常深远的，不仅仅是华人，还有很多政界名流包括各界学者提到湛山精舍都会津津乐道。哎，这里面肯定有它的理由，大一法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佛法的基本道理和特色，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来传达这些精神呢？
我觉得啊，佛法真是有好多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呢是降生印度发展于中国，那么从汉朝的时候呢佛教就开始啊传播到中国，那么经过魏晋南北朝啊翻译这个经典，从梵文翻译成中文，到了隋唐的时候，就隋朝跟唐朝的时候呢，这佛教在中国啊就可以说是鼎盛时期啊，发展的非常的广啊，方方面面的啊都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呢佛教到了这个隋唐的时候的八宗并逢啊，所以八宗就是啊有天台宗啊、华严宗啊、三论宗啊、法相唯识宗啊，还有禅宗啊、净土宗啊、律宗啊、密宗，八相并逢。还有这个不但有大乘的，还有这个小乘的佛法啊，都在中国啊发扬光大。那么佛教传到中国至今有2000年了啊，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息息相关。所以常常讲呢啊，佛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啊提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通常讲就是儒释道，就是儒家、道家还有佛教这三家合起来啊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无论是从这个建筑方面、艺术方面、宗教方面、哲学方面，影响都非常深远。如果你这样讲传统的中国佛教、传统的这个中国的文化，你少掉了佛教，不谈中国佛教，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完整啊。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湛山精舍在多伦多虽然是一个宗教一个寺庙，其实呢它的意义已经超越这个宗教了啊，它是一种文化啊，不止一种宗教。所以好多华人为什么很喜欢到湛山精舍来啊，不管他幸福的也好不幸福也好呢啊，他们觉得到了回到湛山就好像回到中国啊，有中国文化特色在里面。因为我们在湛山精舍，我们不单单在讲佛法的道理，要把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都在不断在发扬光大， 比个例子，像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啊，这个中国人我们要孝敬父母，那么父母死了以后呢，我们要念念不忘父母，我们要感恩父母啊，所以呢我们在湛山精舍常常告诉他们，我要报恩，要报什么恩呢？就上报四重恩，就是要报父母恩啊，众生恩啊，国家恩，还有师长恩啊，告诉他们要懂得报恩的人才能得到真正幸福。然后我们这个寺庙里面的好多啊建筑啊都是沿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啊，还有包括里面的一种摆设啊、观念啊、啊书法啊、啊雕刻啊，都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所以我们湛山精舍呢，在多伦多不但是在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在弘扬我们不，我们在湛山精舍呢，在我们在多伦多不单是在弘扬我们佛教的慈悲精神，也是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所以呢啊，华人呢到我们湛山精舍有点回家的感觉。那么主流社会来看我们的湛山呢，也觉得我们湛山精舍呢不但对华人有利益啊，来啊给他们这种精神的这种支柱啊，让他们找到这个自己的文化的根啊，生活的更加踏实，同时呢对安定社会也是起到一个积极作用。我今天呢啊来这里做节目之前呢，这个多伦多那个警察局的总局的这个局长啊，他那个那他也特地到湛山精舍来看望我，表扬我们湛山精舍对社区的贡献。他说湛山精舍啊对安定社会啊净化心灵啊起到一个积极作用，特地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支持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主流社会呢对我们湛山精舍也是非常重视的啊，觉得我们在做的工作呢是一种教化工作啊，希望大家心要安定，要懂得这个因果啊，心要应该要不要浮躁啊，不要有一种不好的念头啊。所以呢这个寺庙也是一种净化心灵的一种教育啊，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中国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加拿大的人、当地的人也好呢，对我们湛山精舍呢他们都非常的重视，也很扶持，就是说明呢我们在这边呢不单单是一间寺庙，也是在传播文化，也是在做一种这个社会的教育。
嗯，谢谢达义法师今天达义法师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了7月2号湛山万佛宝塔10周年庆祝法会，也给我们介绍了如果有心参加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去湛山精舍报名或者打电话报名的方式参加。那我这里再公布一下湛山精舍的地址，在7254 Bayview Avenue， 电话是905-886-1522，分机号码是227和234。那么节目的接下来呢，湛山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义工的贡献包括湛山法师自己也是非常的谦虚，他非常的感谢这些义工给湛山精舍带来的贡献，并且在节目的最后湛山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佛教以及湛山精舍传授的佛教在本地华人社区的重大意义。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更深的佛法的精神。接下来时间又差不多了，拜拜。
阿弥陀佛。